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2页啊，1062页第八行看起啊，第八行最后一句啊，如愿力宏生品云，转向教授，转向督徒，如是辗转，不可复计。这四句是经文啊，师尊告诉我们的，我们应当辗转的传授啊，教导一切众生，依照这个法门去学习啊，转向度脱。我们自己得度要帮助别人啊，一个辗转一个，大家了都有无比殊胜的法缘啊，同生极乐苦，这不可复计啊，辈辈上增，故知要为人师，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夜城愿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极乐世界不是一个星球，为什么？星球是物质现象啊，极乐世界人的身体是法性身，不是物质的身体，居住的所在也不是物质现象成就的啊，物质现象有限量啊，就是它的大小有限量 啊，地球现在的人口70亿，有人说有人满之患。地球的面积不大，人口太多了，显得非常拥挤。啊，譬如台湾，这是地球的一部分，是物质现象。我民国38年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台湾的人口只有600万。啊，现在台湾人口2000多万。人口增加了。啊，那再过50年，台湾人口大概有5000多万。可能还不止。这么小的地方如何容纳得下？正因为极乐世界不是物质的星球，所以它无限大。啊，它多大呢？它跟虚空一样大。啊，虚空真的是其大无外。啊，极乐世界也是其大无外。在哪里？变化界、虚空界无处不在。啊，它跟我们不是同一个维持空间。啊，好像我们看电视，它跟我们不是一个频道。啊，所以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它。啊，什么时候能看到它？只要把障碍除掉就看到了。那障碍是什么？起心动念是障碍，叫无识无明。啊，分别是障碍，叫尘沙烦恼。执着是障碍，叫见思烦恼。佛说我们有这三种烦恼，三种障碍，所以见不到极乐世界。如果这三种障碍都没有了，你就见到了。啊，这三种障碍是怎么来的？完全是错误的观念造成。自信里头没有这三样东西。啊，自信就是真心。这三样东西妄心里头有，真心里头没有。所以佛教导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真心跟妄心纠缠在一起，分不开。啊，就好像我们这个房间的灯光，啊，这个房间里都有10几盏灯，灯都打开了，每一个灯的光，光跟光融在一起，啊，分不出哪是这边的灯光，哪是那边灯光，分不出来。啊，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它一丝毫也不干扰，你关掉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别的灯光在。啊，虽然纠缠在一起啊，实际上还是各是各的光。啊，一入长极光呢，长极光就是法性。一切诸佛菩萨的光啊，通通都在一起，回归自信了。自信是一片光明， 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光明世界，常寂光叫大光明藏。啊，回归自信就是回归常寂光。这一桩事情，好像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啊，他们有这个想法。啊，它不叫光，它叫零极限。啊，有个极限，这个极限是零，零里面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佛法呢，叫它做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能生万法。啊，我们今天看到宇宙之间所有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啊，太空当中有无数的星球，这些星球上都有生物。啊，现在人讲有机，有机就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所有物质现象全是有机的现象。啊，这一桩事情在十几年前，日本的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发现。水是矿物，发现水能看能听，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以善意对待他，把这个水放在零下五度，摄氏五度，它就结冰，啊，结成了雪花。在显微镜里面去看，啊，善的念头对它这个结晶非常之美。如果是恶念对它，它现的这个结晶非常丑陋，很难看。啊，几十万次做这个观察，一点错误都没有。啊，给他看文字他看得懂。啊，给他看真正面的，啊，爱结晶都非常美。啊，给他看邪物，啊，他反映的雪花就很难看。啊，说明他真的是活的，不是死的。啊，高雄这边刘医生，啊，给我看牙齿的刘医生。他们也在做这个实验，做得很成功。啊，我看到他的一些照片，这个画面好像超过江本博士，因为他用的机器是最先进的。江博士那个机器是十几年前的，那比不上现在这个先进的仪器。那说明宇宙之间要找一个啊物体啊，它不能看不能听，似乎找不到。 于是我们就要细心去观察，去思维，整个宇宙是一个有机体，活的，全宇宙都是活的。这里面不管是信息啊，能量、物质，它是通的啊，好像网络一样，它全贯通。无论是物质现象，是信息现象，那还是能量的现象，里头自然贯通，没有不知道。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自己粗心大意，谁知道？我们这个桌椅板凳知道啊，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你会瞒自己，任何一个物体你都瞒不过它啊。佛经上讲的无蕴，色受想行识，佛讲的很多，大小乘经典上都有。可是无蕴是什么？能讲清楚的人不多，要明心见性才能讲清楚。明心见性的人，他讲清楚了，我们还是听不懂。我们只有一个很粗显的概念，哦，色，这是物质现象；受是感受，有苦乐忧喜的感受，啊，身是物质。物质有苦乐的感受，心有忧喜的感受啊。想，我们的心能够思维，能够想象，能够想过去，能够想未来啊，能想啊。行是这一些念头啊，信息的念头，物质这个念头是不中断的，前念灭，后念生啊，新陈代谢，它不中断，这叫心啊。识就是妄心，真心里面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就叫做妄心。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妄心变现出来的啊，全都是有机的。色受想行识都会看，都会听，都懂得人的意思啊，自己的意思他懂得，别人的意思也懂得，没有丝毫隐瞒啊。所以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其莫为。那我们自己有所作为，就不能瞒过人，说别人不知道，瞒不过的啊，通通都能够觉察到啊，而且非常灵敏。整个宇宙是个活的，啊，这桩事情被现代物理学家发现， 啊，他们的报告跟佛经做比较，佛经说的比他详细。他发现没有佛讲的这么清楚，啊，他发现的方法，用的方法，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将一个物质把它分裂，分到最小不能分了。啊，最小再一分呢，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科学家真的做到了。那最小的物质，佛经上叫它做极微色。啊，肉眼看不到，天眼也看不到，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们的天眼都看不到。啊，谁的天眼能看到呢？经上讲，八地以上。那换句话说，从初地到七地还看不到，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置见到了。这佛法的最高的五个位置，华严经上说菩萨一共52个阶级，最上面五个阶级看到。啊，七地以前都看不到。啊，今天被科学家看到了。那科学家是不是八地菩萨呢？不是。八地菩萨是用定功看到的。啊，定，禅定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甚深禅定，见到宇宙的真相。啊，科学家是用数学去推，啊，推演出来有这个可能，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追踪、去观察，啊，发现了。啊，不是靠定功。啊，是靠外面的工具，所以他看到他得不到受用。啊，受用是什么？神通。科学家没有神通。啊，八地菩萨神通广大，他能分身呢，科学家还不能分身。啊，八地以上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距离没有了。啊，台南到台北有没有距离？实际上小乘、阿那含、三果距离就没有了。啊，我想到台北去，人身体已经到台北了，无需要交通工具就到了。啊，想到美国，人就在美国，一念之间呢，就没有时间的障碍，没有空间的障碍，这是佛法。啊，这个科学做不到。科学能知道那桩事情，佛说的这桩事情，证明是没错，但是不得受用。 啊，佛教导我们这个方法得受用。啊，佛教我们持戒、修定、开悟。啊，到什么时候就起作用呢？得定就起作用。啊，因为定中时间空间没有了。啊，空间维次没有了。它障碍没有了，得自在啊。啊，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法性土，我们根据佛在经上说的这一些知识，用它来推断极乐世界什么人能看见，如果不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你决定看不见。那什么人能看见？应该也是八地以上，他们不需要如来加持，他们有能力看见。七地以前都没有这个能力，那一定要得佛力加持。啊，那么八地看见了，到九地、十地等觉，也叫十一地，他们虽然看见，不能进入。他无法切入。什么人能切入呢？妙觉，只有一位，妙觉如来。他能够进入长久光，啊，跟长久光融成一体，妙觉才行啊！啊，所以《华严经》上说，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宝土，他们住在十宝庄严。他没有办法进入常寂光，那唯有妙觉如来，他住在常寂光里头。这个法门，净宗法门太殊胜了。能真正修行，真修行就有心得啊，对极乐世界真有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你又能喜欢劝告别人啊，把净土劝告别人，我到此地来看到一本书，台湾出版的，叫敬老说的话，安静的静啊，是个老人过世了，前几年过世了，98岁啊，过世的，一生念佛，那他用最浅显的话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言简意赅。我还没看完，看了一半， 说得真好啊，经论要讲得不好，人家听不懂，他的话人家听得懂，与经里面所说的没有违背啊，是一本好书啊。我听说应该他的弟子说的，他希望这本书啊，将来有缘分让我看到，那现在缘分成熟了，我看到了啊，我给他做证明啊，这本书是真法啊，不是随便说的，依这本书里面教诲去修行，决定的生净土啊，我跟大家做证明，用什么做证明？我来流通这个书啊，我把它印十万册啊，赠送给大家啊，用这个方法邪正从哪里是哪里分？真诚心、恭敬心、啊，真实的智慧、慈悲，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啊，一生修行。没有越轨，没有差错啊，这人我没见过面啊，已经往生了。听说他96岁的时候看起来像60多岁的人啊，这个没有修持的功夫做不到啊，80以上就老态龙钟了啊，看到衰老了，98岁也看不出衰老，太难得了啊。台中李炳南老居士90岁的时候还看不出衰老，他老人家97岁走的啊，但是95岁以后呢，衰老的相就显现了啊，这个敬老啊，99岁都没有衰老的相啊，这是真修行人的 啊，他没有烦恼啊，他没有忧虑啊，忧能使人老，人为什么会衰老？他有忧虑，他有操心的地方，他没有完全放下，完全放下，没有忧虑，没有操心的地方，就不容易衰老。啊，所以这是在世的时候他就现身说法了啊，现这个瑞相给我们看了啊，让我们看到他的相，生起两目的心啊，他的这个相好，身体这么健康，从哪来？从清净心来的，从平等心来的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是菩萨， 啊，心不清净不平等，很容易衰老。佛在这里劝导我们，要欢喜把经中介绍给别人，要为人说，要是欢喜啊，喜欢呢，跟别人说，劝导一切众生真心真愿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是同入弥陀一尘怨海，这才是真正的知恩报恩。那念佛法门流通，这是符合如来的本愿。这个如来是谁？第一个是阿弥陀佛，第二个是释迦牟尼佛，第三个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啊，是故《法华经》《法师品》里面有一段话说，我们把这一段话念出来：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这最少《法华经》里的第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这个书写就是现在的印刷，从前没有印刷术，经典流通完全靠抄写啊，现在不必抄写，印刷啊，成本很低啊，数量很大，叫流通广啊，叫种种供养经卷，越多越好啊，说世人一切世间所应展奉，这个人做这么多大的好事，流通法宝是世间第一等的好事。不求回报的流通，那个功德更大。啊，下面这一句话你看到了，你对你自己就很放心了。一切世间所应展奉，展奉啊，你看，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啊，你的衣食住行自然有人供养啊，谁供养你？诸佛菩萨供养你，护法善神供养你，你不会有欠缺。啊，你不会有灾难，你也不会有病痛。你的心、你的言语、你的行为，是菩萨的行为。啊，我看到敬老说的这个话，这本书，那是菩萨行为。啊，绝对不是凡夫，这当知此人是大菩萨了，成就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法华经》上说的，等于给我们做受记，我们能够依教奉行，践行事情，看到见到，我们要向他学习。那你也是菩萨啊。又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啊，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不在这个世间了，能切为业人，那、啊、为多少人说了，为一个人，不是为众多的人，这个难得了啊。有些人呢，上台听众越多他越高兴，听众寥寥几个他就受不了了啊，不肯说了啊。这是什么？名利心没有放下了，好名啊，啊，这个心就不清净啊，心有染污，心有高下，凡夫心啊，这人不是菩萨。一个人他都肯给他说啊，我们在敬老这个小册子里看到的，他确确实实一个人喜欢听，他非常认真跟他说啊，《法华经》里面讲的是说《法华经》的，那是一句。那么《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包括《法华经》，《无量寿经》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都出不了无量寿经的范围。你就晓得说无量寿经的功德有多大。啊，乃至一句，没说多，说一句，把这一句讲透彻，讲清楚，讲明白，让听的人觉悟了，让听的人放下了，要真放下了，放得干干净净的啊，那自己什么都没有怎么办呢？不要去想他到时候需要什么，什么就现前了。你说你多自在呀！啊，包袱要统统放下。这过年了，你们送给我的红包，那叫包袱啊！啊，你知道我怎么放啊？统统交给常住，我一个都不拿。啊，常住这个地方有可以堆包袱，啊，我不要这个东西。啊，这个是60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63年前。我听话，我用了60年，非常有效果。啊，佛在经典上教导我们，积财丧道。 啊，教我们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啊，只才一急，问题马上就来了。啊，所以不要急财。啊，那么我银行还有个账号，我3年没有去看了。啊，这一次斯里兰卡要建佛教大学，要建宗教大学，啊，那么我在马来西亚要建一个汉学院。以前是大妄想啊，现在缘成熟了，可以落实了。啊，我3年没有进银行去查查账，还真不少了，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会这么多？啊，全部送去进修校去，想想有问题啊，所以我这一次回到香港，大概政府就批准了，我成立一个基金会，我这个基金会叫做汉学文化教育基金会。那我们希望这汉学包括佛教啊，汉学里的是儒释道啊，我们希望中国的儒释道能够传遍全世界啊，哪个地方有建汉学啊，教汉学讲汉学的地方，我们对他在财力物力方面我们都支援他啊，乃至于人力啊，我们现在大学汉学院培养老师啊，这点非常重要啊，没有老师就没有人教我啊，培养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今年这过年的时候啊，年前印尼的朋友到香港来看我，啊，由他们国家教育部的官员主管中小学，啊，应该是司长，啊，来告诉我，他们希望在今年把《弟子规》定为全国中小学的学生必修的课程，这个好啊！我做梦也没想到。啊，他告诉我他是管学校的啊，他所管的学校有15万多所在印尼全国，这个课程怎么教法啊？印尼我很熟悉，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常去，瓦西德总统那个时代啊，我跟他是好朋友啊，缘在今天成熟，这意想不到啊。课本翻成马来文， 没有问题。谁去教？啊，所以我首先建议把蔡黎旭老师的《细想弟子规》啊，他有光碟，也有文字，把它翻成印尼文，也就是马来文，作为学习的参考资料。这是大事，不是小事。啊，建议教育部啊要办一个专门为弟子规培训的老师，啊，就是弟子规师资培训班，要尝试，啊，因为这需要的老师太多，啊，长期办下去，不断的培养师资，啊，回教大学也是印尼回教大学。校长来看我，告诉我他们今年想在学校里开一个汉学院，啊，回教大学里头有汉学院，难得了啊！我们当然要帮助他啊，我们希望汉学将来连起来啊，互相支援。马来西亚有汉学院，巴黎有汉学院，法兰西的汉学院，伦敦有英国的汉学院，我们希望这些汉学院通通有联系有往来，互相支援，把汉学向全世界传播。啊，这个好事情。啊，我也希望台湾能有个汉学院。啊，希望大陆也有汉学院。我们同心协力。这桩事情做好了，全世界人民的好处啊，真正能够化解冲突啊，把这个世界带回安定和谐啊，太平盛世，这个盛世是地球啊，啊，希望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永远没有战争，永远没有冲突。啊，汉学真正能够做得到。啊，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下面说的正好，当知是人，这个人呢是如来使啊，佛派他来的，他不是凡人的，啊，是佛陀的使者，如来所遣，啊，佛派遣他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行如来事。如来是救度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如来世的目的，啊，离苦得乐， 啊，怎样教大众离苦得乐呢？佛告诉我，一切苦是从迷惑来的，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啊，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苦就来了。如果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啊，看得正确，想得正确，说的正确，做的正确，乐就来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佛用什么方法？佛用的是破迷开悟。啊，这个是教育的理念呢。如何落实？经现在说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说法，就是落实破迷开悟啊，大家都破迷开悟了，就离苦得乐了。释迦牟尼佛如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如是啊。你看世尊在小本弥陀经上给我们介绍，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经现在说法啊，这就落实了啊。再看大乘经里面所说的，设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是经现在说法，这句话太重要了啊。中国老祖宗教我们是教学为先的。佛比他说的还亲切，经现在说法。你看比教学为先还要亲切。啊，佛弟子在这个世间不舍一人，有一个人愿意听就要跟他讲，不跟他讲就对不起他，那不跟他讲你就不是菩萨。啊，阿罗汉叫小乘，为什么小乘？他喜欢他跟他讲，不喜欢他不跟他讲，这叫阿罗汉。那菩萨呢，不管喜不喜欢都给他讲，没有分别心了，菩萨了。还有分别心是小乘的啊，小乘不是不度众生，他要看得顺眼才度你，看不顺眼的不理你啊，不像菩萨。菩萨是平等心啊，慈悲心，心如来寺啊，如来寺就是为人演说，演是表演，是要做到啊，说是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一个人都是如此，何况与大众中广为人说啊，一个人都不舍，要是人更多，他当然愿意说，啊，广为人说。啊，又曰，这通通是法华经上的，当知如来灭后，释迦牟尼佛灭度了，不在这个世界。啊，岂能数持啊，这个时候还有佛弟子啊，能够啊数持，就是书写我们讲抄经 做传播佛法的事业。啊，现在不必抄了，抄得太慢了。啊，敬老这个小册子，我要是抄十万本，要抄到哪一年了？那我们晓得印刷厂大概两个月书就出来了，十万册书就出来了。方便的。啊，这是行菩萨道积功累德的大好机缘。啊，我们遇到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啊，什么都方便。啊，这个是现在讲的印刷流通读书。啊，供养。啊，如何供养？流通大法就是供养。为人演说就是供养。为他人说之，如来在也，则为一一佛之。啊，如来怎么对他呢？如来把自己的衣服盖在他身上，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那么这个地方说的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本事啊。啊，奖励你，爱护你。啊，我们想加持你。同时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啊，一切诸佛如来对你赞叹。都加持你，都保佑你。那世人这个人有大信力。他要不信他就不会流通。他相信的。啊，所以他大力流通啊，借志愿力助善根力啊，志愿力一个是帮助佛宣扬净宗法门啊，劝一切众生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以种种方便宣扬这桩事情啊。那么在今天最殊胜的就是微星电视网际网络啊，一出讲整个地球上都能收看得到。这个工具好啊。啊，所以我一生呢没有道场啊。建一个道场要花很多钱的。这个钱埋在地下。不起作用啊。啊，道场如果能讲经教学还起作用啊，不能讲经教学就不起作用啊。所以这个道场极乐寺这个小道场有网络啊，现在叫网络电视，成本比卫星电视便宜的多了，也是全世界都能收看。 啊，我打电话欧洲的朋友，有没有看到？看到，清不清楚？很清楚。啊，美国那边朋友也如是。啊，确确实实覆盖了全球。我们要干这个。啊，道场不能不相信。啊，这前几年我在高雄治牙周病，啊，住了大概半年多。台南净宗学会的朋友到高雄看我，说有一块土地，啊，信徒捐献出来，要建个道场，就是这个地方。我来看了一次。我告诉大家，我说如果建一个普通的道场，台湾很多了，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没有意思。他说那要盖什么样道场呢？盖一个台湾没有的道场，我赞成。那什么道场没有呢？讲经教学的道场没有。如果建个道场，这个道场没有金蝉佛寺，没有法会，啊，只有讲经教学，啊，培养弘法人才，啊，这个道场第一道场，我赞成，啊，他们就接受了，啊，就建立这个道场，啊，所以这个道场不像一般那个寺庙。里面有很多殿，这里面有教室，这里大概有七八个教室。那弘法的人才，儒释道都缺乏。我这个年岁的人，年轻的时候还有老师。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老师在台湾至少还有二三十个。啊，现在呢都过世了，都没有了。啊，我们这一代做学问做学生的人跟上一代一比，有很大的差距，比不上啊！啊，我这三个老师，张家大师我比不上，李炳南老居士我也比不上，方东美先生我也比不上，怎么办？下面的人的时候，那都跟我们比，都比不上我，这走下坡啊！这样下去之后，传统文化会断灭，我担心这种事情。啊，现在我们想干的就是如何挽救。啊，能不能救呢？老师没有了，行不行？行。经典上有教诲，我们遵循老祖宗的方法，真正相信，但是要做实验。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人相信？啊，那头一个就是要学汉字，学文言文，啊，这是工具。没有这个工具，祖先祖师大德留下来这些典籍我们看不懂，所以文字是工具， 必须用个几年的时间转过。现在教文字学的老师也没有了。我们用什么方法？老祖宗佛陀教的我们，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多长的时间？至少要10年，10年念一本书，专门研究一本书，10年的时间，真正做到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在自见，自己开悟了，自己明白了。中国人讲的熟能生巧，就这个意思，熟透了他就开悟了。一生只能搞一门，搞两门就没指望，三门就是那就不必说了，两门都没指望专修一门，儒释道通通在四库全书里头。乾隆当年编四库全书，他是佛门弟子，被佛特别尊重，就是佛的经典没有放在四库里头，道教的经典在四库里头，佛教的经典另外编一套，就是乾隆大藏经，叫龙藏，这是对佛教特别尊重。所以四库里头有儒有道，加上这个大藏经，儒释道三样都全了，那文字是头一关，有文字还要有德行，德行从哪里学呢？从弟子规学，从感应篇，从十善业道，我把这三样东西称它做儒释道的三个根。我们在国际上提倡了10几年了，有作用。今天看到印尼全国中小学生学弟子规，这就起带头起大作用，这头带得好。回教大学里面要开汉学院，我们听了非常鼓舞，印尼这些朋友希望我多抽一点时间到那里去访问，这个大学跟我有关系，我有一个回教博士学位是这个大学送给我的，我这个赠送大学里面的图书，大学里给我一个房间陈列，那个房间比我们这个摄影棚还大一点，里面放的有四库全书、四库会要，有大藏经，我也印了古兰经，都放在这个陈列室，有10套，这大的有10套全书之要，10套国学之要，那么现在有开汉学院的，有人学习，希望把中国儒释道在这个学府里头面集成下去，对全世界发扬光大，喜事 啊，那么给我投一个，觉察到了，我一定要在这个汉学院里面实践学习。啊，奖励专门研究汉学的学生。啊，今年确实是有必要要抽个时间去访问。啊，把这些理念呢来落实。下面的经文说的更亲切了，前面是佛以衣啊，啊来盖在他的身上，这下面说呢，当知是人，与如来共宿啊，跟如来睡在一张床上啊，再为如来啊。手摸膝头啊，如来给他摸顶啊，这是如来最得意的学生啊，最亲切的学生，有上可证啊，经文可以证明，言说法华功德无尽啊，那么本经呢？本经古人称为《法华密髓》，无量寿经是《法华经》的精髓。如《弥陀要解》云：“当来经法灭尽，一切经一切法在这个世间的都没有了，最后呢独留此经，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最后灭，这灭法灭尽经里头又说楞严经第一个灭啊，最后灭的就是无量寿经。文件独留此经品啊，独留此经还在后面。啊，在第四十五品。我们快要学到了，住世百年，广度汉室，阿且陀要万病总持，绝对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个话，欧耶大师所说的，啊，在《弥陀要解》里面讲的，当来就是将来。啊，这个时间还早。啊，以中国古大德的说法，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那跟外国人说的不一样，外国人讲是2500多年，啊，跟我们中国记载相差600年。 啊，可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老祖宗。啊，中国人对历史非常重视。啊，印度人不重视历史，没有记载，只有传说。啊，像婆罗门教，现在叫印度教。啊，印度教的前身就是婆罗门教。婆罗门长老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文字记载，传说。啊，他们教到现在大概是有13000年。啊，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也应该有10000多年。啊，文字发明的时间晚，皇帝时候发明文字，这就有记载了，正是文字记载。4500年，如果以现在的考古学在甲骨文里面发现的，至少啊有5000年，但是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文化比文字早。啊，像老祖宗所传的五伦四维八德。我们相信啊，文字没有发明之前，中国人就有。啊，就能够遵守世世代代的相传，老人教下一代，下一代再教下一代。啊，所以我的想法，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是10000年以上，应该跟婆罗门教差不多。那么这样悠久的历史文化一直传到今天还在啊，快要灭亡了。我们这一代不努力，恐怕底下一代就没办法再兴起来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有很重的使命，不能不做，不做对不起祖宗啊，也对不起后代。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们也要把它突破。啊，那么这些年来的时候，越来啊，我们信心越增强。啊，很多外国的朋友接触到之后啊，生欢喜心。啊，外国人都学了，中国人就跟着干了。啊，现在中国人是看外国人。啊，中国这套东西好，我们到处都宣扬好，在联合国都宣扬。可是，与会的这些朋友，真的是每个国家的专家学者，都是精英分子。那我们的报告 我的报告都印成文字分发给大家，他们听了看了啊，散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就来问我，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你说我听了多难过啊，是理想做不到。换一句话是他对我们的报告有怀疑，怀疑是应该的，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自己不要？这就他很怀疑了啊！他们有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他认为中国人自己不学，绝对不是真正好东西啊！中国人把传统丢掉两百年了，满清末后的一百年疏忽了啊，西洋文化逐渐接触到中国了，中国看到洋墙大炮很稀奇啊，就像玩把戏的东西，这玩意儿新玩意儿啊，迷上的，把自己传统的这些古圣先贤呢往后丢了，产生怀疑，不相信啊，满清末后还有人讲的，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真看，到民国讲的人都没有了啊，知道的人更少了，越来越少了啊，这个是原因的啊。我这个年龄，我的缘分还沾了一点边啊，生长在农村，我那个农村也是个特别的农村啊，是明清两代桐城派的发源地啊，这个地区农村里面的小孩都念古书啊，成了一个读书的风气啊，到我这个年龄，我在十岁以前，我们家乡还是读书啊，我们太小没有深入，但是看到了啊，还记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亲身经历的啊。十岁以后搬到城市里面去住，城市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了，城市住久了统统丢掉了那么十几年前听到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访问日本的谈话，他三次访问日本，谈话都写成书了，我看到这个资料啊，他里头有一句话说，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现在的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中国的，大乘佛法传到中国来也变成中国的。我听得很受感动啊！欧洲人能相信吗？我两次访问伦敦， 啊，也有两次访问巴黎，我请教那边的学者，汉学专家，他们不肯相信，但是对汤恩比这个话也不敢反对。啊，不敢反对的原因，汤恩比的影响太大了，声望太高了。啊，他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不敢批评。啊，那不敢相信的时候呢，真的，我们中国人丢掉了，不要了，让外国人产生怀疑。我们要如何叫外国人相信？那就是要做到。啊，所以我就想找一个点做实验。啊，零四零五年两年到处找啊，语言不成熟啊。零五年回到老家。啊，我把我这些想法看法跟家乡父老做说明，家乡父老听到欢迎，回家来做，我们大家支持你，去汤池文化中心就是这么来的。啊，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给联合国朋友们看。哎，真的不是假的，啊，做出来了，真管用。啊，很难得，2006年的十月，啊，我们是2005年12月开始办这个班，到2006年的3月就有很好的成绩表演了。我们看到无限的欢喜，出乎意料之外。啊，原先我们的想法做这个实验，丢掉200年，至少要2-3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点眉目。没有想到3个月看到，我说这不是人能做得到的，祖宗加持，三宝护佑。啊，怎么可能？3个月做成功。啊，我们10月在联合国做报告。啊，把我们汤池小镇的成果做3天的展览。啊，那个展览室大概有我们这间房子3个大。啊，做3天展览。这些外国朋友看呆了。每一个人都想到汤池去考察。啊，当时是地方政府领导对这个事情了解不够透彻，拒绝了，不让他们去。啊，可是我自己知道的至少有30多个人，啊，都属于大师。他们用私人身份观光旅游，啊，到汤池小镇就住个3-5天，啊，那么这个成就在国际间产生影响，大家对中国东西啊慢慢认识了，认识他就喜欢了，啊，喜欢就跟经常讲的自动的宣扬啊，我们要珍惜这个机缘，要拼命把它发扬光大。啊，尽我们的 心力、能力，能做多少做多少。啊，希望年轻人发大心。啊，要发什么？要有使命感。这一生干什么？承传中国老祖宗的遗产，啊，把它接收过来，啊，然后发扬光大，不但救中国，救了全世界。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啊，要用多少时间垫这个基础？10年。啊，我教给大家方法，10年读一本书。啊，这个书怎么选择法呢？有人替我们选择好了，唐太宗。啊，唐太宗27岁做皇帝，念书不多啊，他用什么方法治国 啊就这个人聪明绝顶啊，做皇帝的时候就让这些读书人、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从四库全书去选啊，选什么呢？选关于修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于这一类的典籍类记载的，全部抄下来给他看，这就叫群书之要啊。这个知识政治啊，从经史辞其他不要，其实文章诗词不要，这个要经十字这三类里头去学啊，将近20000多种典籍里头选出66种啊，再从66种里面唐太宗所要的把它揭露出来，一条一条揭露出来，这就全书之要，大概有50万字啊。这就是唐朝治国平天下所依据的典籍，他就靠这本书啊，成就大唐盛世啊。那么这套书唐朝亡了之后，这个书在中国不见了，没有了，要失传了啊。结果是怎么回事情呢？隋唐时代，日本、韩国、越南有很多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啊，被日本人带回去了啊，在日本传了1000多年，也造成日本的太平盛世啊，日本人很重视啊，一直到乾隆晚年，他做了60年皇帝，把皇位传给儿子，就嘉庆，他做太上皇啊。这个时候日本向中国进贡啊，就是送的礼物，庆贺皇帝登基，这个新的皇帝登基，里头有这么一部书。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重视，为什么？清朝的盛世，康熙、雍正、乾隆到嘉庆的前面一半是盛世，那个国家的势力不亚于唐朝啊，所以对这个不重视啊。 民国初年有一些专家学者完全忘了，那这个书被真正有见识的人看到了，交给商务印书馆。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成立还不久，商务印过两次，一次到日本原版印的，我们印的本子就是日本的原版，另外一种呢是在国学丛书里头有全书之要，重新用签字排版做口袋书，随身携带的，一共十册，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自己不知道，这几个大的书局我去问这个书没有人知道，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就有同学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了，就说纸都变成黄色的，还好字还没坏，从头到尾字保持得很完整，我赶快交给世界书局，我台湾世界书局给我印一万套，这一万套印出来了不会再失传了，我分送给很多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让他们收藏，这个书永远不会丧失，不会失传。但是谁去读？所以汉学院就肩负起这个责任。开什么课程呢？开全书之要的课程。全书之要的原书就是这个66门功课。学生呢只能学一门，一门学10年，10年之后你就是这一门的专家。不用这个方法，没有第二个办法了。所以根基要扎好，扎根，德行的扎根，就是儒释道这个《弟子规》。感应篇十三叶道，经典上的扎根那就是文字学，要认识汉字，要能够读文言文，有这个条件就行了，那么这个条件真正用功，全心全力去专攻，我们相信有一年的时间，顶多两年的时间就够了。为什么？外国人完全没有中国文化，他们学中国文言文汉字3年。我们有这个底子，我相信两年的时间足够。然后开始专攻一门。可以包括前面这个两年，总共10年时间。10年成为汉学专家，然后正式办大学。办儒释道的大学，培养儒释道的师子。培养儒释道的鸿鹄人才，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恢复。早年老总统曾经提倡复兴传统文化，非常可惜，只是喊口号， 没有落实。啊，如果那个时候要落实，那个时候还有几位老人在世。啊，我知道的，那方东梅先生的时候在。啊，胡秋元教授这些人都在。还有老师，现在老师没有了。啊，我在那个时候，任作轩先生，我是很想学东西，他给我介绍了十几个老师。啊，都是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啊，我在这个里面选择的是方东梅先生。啊，我跟他学哲学。也从哲学里面走到佛门里来。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学佛不是从宗教里来的啊，其实基本概念呢跟一般不一样啊。方老师开这门课佛经哲学，告诉我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那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进来的。啊，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认识了张家大师。啊，这是真正在佛学上下功夫的人。我跟他三年啊，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他对我非常爱护。啊，祖父辈，我跟他了一年26岁。他老人家65岁。大我39岁。啊，祖父辈的人啊，他劝我出家，要我学释迦牟尼佛。我第一本看的佛书，他给我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告诉我学佛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你会学错，学偏差了。你得认识他。啊，这两本书唐朝人写的，《大藏经》里头有。啊，学释迦牟尼佛，一生过着流浪生活，很辛苦。但是一想到释迦牟尼佛，心就定了。释迦佛一生流浪啊，没有见到场啊。啊，但是他也很活泼，他不固执。有国王大臣，啊，人家有别墅有花园，请他去住，那他也去。啊，住个几天，住个几个月，有时候长的住一两年。别的地方去了，就换个主人了。啊，原籍的时候在树林里头，不是在房屋里头，都是做给我们看的。 啊，都是给我们做榜，那是演的表演的，演说，为人演说，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讲经教学没有停止过。啊，释迦古佛再来，不是真的，这一生才修行成佛的，不是的，是舞台表演，八相成道是舞台表演。啊，做给我们看的。啊，那也就是说，一个修行人，啊，一生怎么修才会成就？把它演出来了，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去做，也能成就。啊，断烦恼证菩提难，是真难。但是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不难，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啊，只要你真肯干，啊，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只要我们真信真愿，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决定得生净土。啊，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一点都不假了。啊，我还记得一桩事情，四十多年前，佛光山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星云法师办那个东方佛教学院，啊，请我做教务主任，我在佛光山住了十个月，啊。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月下，月光好，乘凉，啊，大家在聊天，有一个工人，佛光山的长工，啊，走到我们圈子，告诉我们一桩事情，他是将军乡人，他的邻居一个老太太，去年站着往生，啊，念佛往生，念佛三年，站着往生。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告诉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劝我们念佛了，他给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一堂课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让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啊，证明念佛往生千真万确。啊，有一次我在中山大学讲演，啊，校长邀请我的，我提到这桩事情，啊，会后还有几个人说这个事情他们知道，啊，他们是将军乡人，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这个下面说。常要修行，欲说法者，应心口一如，言行一致，自不修习，何能劝人修习？啊，自己要不真干，你叫人家不相信。啊，一定要自己真干，自己真正有悟处，啊，真正有法喜。你讲的话了，句句真实，就能感动人，啊，就能帮助人回头是岸。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